有没有什么样的表达或者问题？
哦，谢谢徐师母。那个今天的这个教真是很重要，这个很难的。就是如果神像大卫这样，就是说他满心想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是为神做，但是神却不允许，所以这个是的确，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一般来讲，但是大卫就是今天真是看到这个大卫的这个态度，然后也是听了徐师母讲了这个道理之后。也是让我有一个开启，就是我觉得，其实神这个成就不成就，或者是谁去最后那个做这个事情，或者是哪个时间点去成就，这个都是在主权在神啊。但是大卫他并没有回到，就是说，OK，我想做，你不让我做，那拜拜，我对吧？我都已经你自己明确说不想，你不成我，那你这个不是我的责任。但是他没有这样，他就是说，好吧。那我能做的是什么？我为我神的殿尽力啊！所以他这个是金银铜铁木，什么宝石、汉白玉，还有
是。
自己的私藏，全都拿出来。而且他还等于就是募款嘛，还说别的人一块就是做榜样，然后让别的族长、支派首领什么全部都捐，所以他全都预备好，然后而且还说要赐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所罗门自己求智慧，但是他求诚实的心啊，就是确实是在他来讲所能做的都做了，而且我就想到那个前面那个摩西也是一样，你看摩西做了这么多，他把200多万人从埃及带出来，而且带了他们40年，结果最后神说就不叫你过去，就因为你是吩咐磐石出水，而不是击打磐石出水，你想想这个区别简直太小了，但是他也是很顺服，而且他上去以后就求说：“神，你给我指一个接班人，对你就是我不去。”所以我就在想，他们这个确实到了这样的地步之后，他们真的那个心跟神对上之后，可能他也看到，就是那个时间其实并不是一个限制，就是我们平时都是在这个时间内。所以只看到我们这个时间点和我们自己视角的这一块，就像您今天说的有一句话，我觉得对我启发很大，就是神看起来没有好人和坏人，你就是我们个人的话，就经常陷在这个里头了。但是人对跟神的心对上之后，真的就超越这一切了。所以我想，摩西他看了，就我觉得他可能还觉得神可能对他挺好的，就是还让他上去看一下，看得很清楚。但是。
当他敬畏神的时候，哈，他以他跟神的关系，哈，神对他的实行公义的一个处决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很喜乐的，因为他们知道神爱他们，他们，
Yeah，而且您今天说这个叫做这句经文叫做公义的果效是平安。以前我还没有看，没有注意到过这句经文，所以这句话也是让我有很多想法。就是其实现在我觉得，特别是在那个学校里面推的都是一种假平安，他的这种假平安就是就像你说，最后就变成玻璃心，就是说其实孩子让他很多的情绪都是不对的。其实
是。
应该要让他知道，说在神的心意里面，首先神是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的，所以不需要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而自卑或者是焦虑。其次，就像您说的，就是说神虽然看中了他那个脏手端来的那杯水，但是在合适的时间，妈妈还是会教育这个孩子说你下次做这件事情之前要把手洗干净的嘛。所以说，其实是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真的是要变得越来越好的，而且这个是一个更新的过程，不是说停留在人的那种幼稚的状态。但是现在就是养出很多那个巨婴和卫星的人，所以我就是挺感触的。
好的，好的呀呀，谢谢你的回应哈。我顺便跟你提一下，以前我曾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那个时候还在吗？有在吗？就是我曾经谈到我，因为我知道最近你在谈到多巴胺啊，人的焦虑的这个问题哈。那我没有谈得很深刻啊，所以我可能稍微再等一阵子的话，我也听一下你前几天讲的哈，所以或许到
哦，
时候。
您对，有分享。其实我等于我向别人问问题，等一会儿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涉及到一个 一个缉毒的事情，反正就是说，等
好
别人完
的，
了，我到时候再来问，有一个具体的
好，我
事
的
情。
意思是说，你继续的更深入的去，因为我上次谈的是一个皮毛性的，我也没有自己也没有很非常去学的很多哈。那我因为我知道你有在谈这个事情，因为它跟我们的这个脑神经有关系哈。那或许以后有机会的话，可能我们也需要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哈。好的，好。
对，今天我其实昨天晚上看到，就是说加拿大在那个，这个中文叫什么？British Columbia 那个叫什么省啊？叫素里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我查一下，好像是 British
嗯
Columbia，就是有一个华裔14岁少女，说是吸毒过量死了，致死啊。就上周四举行了葬礼，所以他这个发推的这个人是好像是个基督徒，他就是讲他说这个父母说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哈，然后。就是比较怪，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加拿大卫生局的戒毒辅导员是，工作有问题哈，工作不力。然后他就是他这主要讲的是说是，我就先讲一下他这个过程。他说他这个孩子以前是在加拿大出生的，是非常单纯开朗，后来是在去年受同学朋友的驱使，好奇心下尝试了毒品。结果他们在春天时看牙医的时候，他这个孩子就只告诉医生说，就是告诉，因为医生可能会问这种问题，他就是说他曾服用冰毒，说有情绪焦虑的问题。后来父母就很担心，就是开始注意这个事情。后来学校也派了一个辅导员开始追踪他，但是父母那个时候说相信他当时并未上瘾。但是也开始那个不断要求，希望能够进入强制戒毒的环境。说但是到了11月，说他的老师就提醒他们说，他在学校里面问哪里可以拿到芬太尼，所以就是有个升级。所以那个这个时候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卫生局就介入了，派了一个戒毒师，每周一次跟这个孩子沟通。然后他父母说，戒毒师每次来家里和女儿谈话，却都要我们父母回避，说他已经年满13岁了，需要尊重他的个人意愿，父母不能干预强迫。每一次戒毒师和女儿的谈话内容也不能向父母披露，总是简短的说都很好，也不强制他去戒毒中心接受治疗。结果他母亲就说，他有一次跟女儿说好了，说一定要去戒毒，他同意了。结果戒毒师到家里的时候，他父母还有女儿，还戒毒师4个人在客厅中。妈妈就对女儿说：“你跟他说，你跟这个戒毒师，你愿意去戒毒。”结果这个女儿当时就说：“啊，点头愿意去。”但是这个戒毒师仍然请父母离开，说要听女儿的个人意见。谈了1个小时以后出来，戒毒师说他不想去戒毒中心，说不想在外面洗澡，不想在外面过夜。然后父母就说他才14岁，他对这个认识不够深刻，对自己生活感到茫然。我们作为父母、成熟人和戒毒师，不就是应该帮助他选择更好的道路吗？为什么说他说不想去就不让他去呢？为什么不能多一点游说和辅导，让他愿意去呢？结果说这个1月26日，这个孩子在一个什么购物中心吸毒过量，被警察发现，送入医院抢救。然后母亲说：“警察很好，提醒我们孩子情况很危险。今天在鬼门关走了一回，捡回一条命，也希望我们要求医院让他留院72小时。”警察说：“让他们也想办法能不能去戒毒中心。”但是这个医院称孩子的情况不符合住院规定，还是让他们带回家去了。结果这个孩子就因身体不适，接下来几天没有上学。1月30号一大早，父母两人又出去帮孩子找戒毒资源，回到家10点多到他的房间，发现他脸色铁青，已昏迷，紧急送医，然后抢救10几个小时后无果，在晚上离开人世。医院证实他的死因是服用过量的芬太尼啊，所以他的母亲就是说是制度害死了他，说如果他能早一点走进戒毒中心。他还有大好的人生，所以他们都是可能参加葬礼的一些人士吧，就是一些社区的活动人士，也是批评就是政府的这个将毒品非罪化、非刑事化，让这个药物泛滥。 就是说，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有利于毒品的文化需要改变，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政府常常说这个是安全供应啊，娱乐用途啊，他就是说怎么能够是这样子，所以当然他这个是这样子的角度，但是我自己就觉得非常可惜的，就是这个学校和这个戒毒师的确就是说，以这个所谓孩子未成年的孩子有隐私权，的确就是会用这样的理由将父母拦在外面。当然，我觉得也是不同情况。如果父母是对孩子施虐的，那么这个是可能是家暴的那个，可能要区别对待。但是，现在的这种观念就是将基督教的一些观念就都认为是一种精神，叫做精神。精神虐待叫 spiritual abuse，像加州的话，像这个是加拿大的例子，但是美国加州它也已经把这个所谓的 spiritual abuse 写到了它的那个州教育部的里面的那个就是健康指导吧，就是他们教这个 health 课里面，他们教这一章就会说 spiritual abuse，就是说你父母跟他讲圣经里的话，就是对他进行了 spiritual abuse。是在这样的一种指导思想下，所以我就觉得父母确实是很可怜，在这个事情上，这个结果是这样的不好。但是其实我也很愤怒，就是我就在想，父母，你既然知道这个事情严重，你为什么还要依靠这个政府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直跟那个一个。就是可能就是，如果他是埃及，就是要你要远离他了。就是有些事情就是自己做吧。所以啊，反正我也是，就是也刚刚看到吧。我觉得我也还没有完全能够，怎么讲，就是还
还没
没有
有消
应该没有消化。对，我只是说现在有一些刚刚看过，有一些就是也可能还在血气中的一些反应吧。就想听听师母您的看法。
OK，好，我想我们有真理的人哈，有神的话语的人，相信神的人，我们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哈，就是绝对的道，那个绝对的道的主人是我们的神，不是我是绝对的，是神是绝对的。那对于我们，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对他讲话要尊重他，不要羞辱他，这个是一个相对性的，等于说要看情况。如果这个孩子有危险了，好，那我先讲真理好了哈，绝对真理是父母亲是权柄，父母亲是神赋予父母亲有权柄。那第二个。绝对就是说，这个孩子本身绝对有权利好好的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很好的质量。那他有权利去解决他的这些不健康的问题。为什么叫戒毒中心？就是表示说这个是不健康的问题。那这是绝对的。不管他这个孩子怎么样，他有权利。活下去，有人的尊严，然后他的父母亲是生他的、养他的，他有权柄。好，那刚才你提到，那如果父母亲是那种 abuse 的那种虐待性的、那种强迫性的、那个压制他的这样的父母亲的话，那个叫做相对性的，就说看情况，我们需要以一个绝对性真理的安全范围、价值范围，来对于这个相对性的这个情况下面，它是可以应用、可以活用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社会制度没有这种绝对性的权柄，只有讲什么都是相对性，都看情况，都看情况。然后还把那个尊重。没有情况性的，就是尊重是，就是等于容许他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话，那这个就是对于真理的一个叛逆那我那天主日学我谈到，我说其实现在所有的这一些所谓的 自由民主，就以这个名称啊，哈，来推广的这些理论呢，基本上是在反圣经，是在反神，他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反神。那他用的重点是用圣经的重点来让我们混淆，我们会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办，要尊重他哈，然后但是又为了他的生命又怎么样，父母亲到底该怎么办哈？所以父母亲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有可能有几种可能，第一个，他们有一个法律性的东西，还有学校的权威东，因为现在呢，他们是以一个权威，你看他们自己出尔反尔啊，你不能强迫，可他们却用一种独裁性的强迫，让你等于说，我们要让他们有自由做任何对跟不对，他们都可以做啊，但是对于阻止他做不对事情的人，你们没有自由发声，所以这个是很矛盾的。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提倡这个到大家都很尊，都很流行，都大家都觉得很好像都很，甚至是崇拜他们，因为人的灵是昏暗的，就刚我讲的，灵没有苏醒，没有神嘛，所以基本上现在就是一个有神跟没有神，跟我活在真理里面，还是我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相对性的一个对立了啊。那这个父母亲，我可以这样说，一来，他们绝对性的可能也没有界限，也没有站稳啊。孩子是我生的，我顶多就不要念书嘛，我回家是不是啊？二来，他们可能就是像那个魔鬼的，因为我刚刚讲过，这是灵里面的一种蒙骗，被他也现在的父母亲都很怕得罪孩子，都很怕伤害孩子哈。其实他在这种。掉这种理论呢，在伤害的是那些愿意爱孩子的人，但他无所适从。真正会虐待孩子的，继续虐待，他有他的办法的啊。继续不管孩子的，他还是不管。但是就是对这些站在我想要，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而且又没有神的真理做他的柱子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呀。没有错，就像你讲，为什么父母亲不坚持？为什么呢？那但是对父母亲是很难的啊，是很难的。如果借着这件事情，他们是基督徒吗？这个父母是基督徒吗
没有听他说，听上去我不知道。反正这个说这个事情的人是发推的人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没有说到这个父母是基督徒，
好，但
我就不
愿
清楚
但
了。
愿我们现在教会的基督徒跟神怀同样的心，行公义。真理怎么讲？我们可以站得稳，我们可以站得出来。好怜悯，现在事情发生了，我们要怜悯这个父母亲的心跟他的灵魂啊，然后存谦卑的心跟神同行。所以，这就是我们神要我们去行的善，哈呀。一方面让我们的灵可以苏醒起来，像我们很常常在说，当觉醒觉醒哈，那觉醒如果没有真理的力量的话，有时候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嗯。
是啊，我就是很遗憾的，就是我在觉得，就是既然他已经知道是，而且他已经有过一次，吸毒过量了，这个时候怎么还能够再等？而且两个人都出去，我就是觉得这个是
就像我刚
很
才讲的，
多的。
为了这个人活下去的话，脚剁掉，或者是哪里要把它割舍掉，都应该去做，对不对？
对啊，我把他绑，我出去，我把他绑在床上啊，对啊，就是我在想，就有的时候。
所以这
有
个
些事
运动价
情，
值观不知道厉
对啊，
害。
但是现在父母很少能够做这个事情，就是觉得下不了手。就像我们教会现在也在讲这个信仰传承，我们这个牧师他有三个孩子，然后他也还是在讲，包括一些圣经里头说到一些体罚呀、一些管教啊，就是现在就像您说的，很多父母压根儿就很怕管孩子，而且也在学校里头也是战战兢兢的，生怕学校怎么好像就怕学校说，
是
哎呀。
的。
学校怎么样？不喜欢我家孩子了，老师不喜欢我家孩子了，然后我这个孩子可怎么办呢？是一副小心翼翼的这样子的心态。
华人的父母是很喜欢讨学校跟老师的喜悦的，或者这样讲好不好？
对的。可是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是我身边的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她的一个10年级的儿子，结果她说班上就有一个女生说要变性，然后呢，那个女生就在黑板上写我要变性什么什么，然后她这个儿子呢，是在教会长大的。但是也算有点儿，可能也有点儿算是有点儿那个亚斯伯格，就是比较缺心眼儿的那么一个像个大男孩似的，他就跑到旁边去画了个十字架，还写了一句好像是启示录21章吧，好像是那句话哈。结果他当时有个老师是代课老师，然后就要求他去，好像是21:3，对。是，然后他就要求这个男孩子去把这个擦掉，把这个十字架擦掉。哎，这个男孩子就是他也是很单纯，他就是觉得应该去做这个见证嘛。然后他就没有。后来那个老师把他那个给把他的那个给擦了。后来我就问他，他说哦，他说这是一个代课老师。然后我就问这个妈妈，我说那你有没有向学校反映这件事情？然后他说：“哎呀，我不想去说，我不想我的孩子被别人针对。然后我查了 ChatGPT，他说我查了 ChatGPT，他说 ChatGPT 说这个法律不站在我的一边。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 ChatGPT 是很左的？他就愣了，所以我就很那个，我就在想，这个孩子已经都做到这样，我们。”就是父母给老师说话，其实你不需要说任何，你只要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的描述一下，就是让学校知道说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你要希望说我孩子的信仰自由不要被这个代课老师这样子，他没有，他是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是你宪法权利，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你是要为你的孩子起码说一句，让学校就是知道说家长在注意这个事情，我相信他都会有所收敛的，说不定这个代课老师就不会再回来。
这些情况哈，我们旁观者清，因为我接触到几个，我现在目前还有一个姊妹，她的弟弟最近才同性恋的事情，我们也在谈哈。事实上，对当事者魔鬼的作为，不是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步骤一二三你去做公式，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还是要回到我刚才的讲法，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说这是一个敌基督、反叛神的，完全是撒旦魔鬼的一种诡计啊！所以呢，我们在处在这个光明的里面的这些光明的儿女呢，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不能有一点点要躲或怎么样。那当然，你讲的就是我们要勇敢怎么样那些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凭着。什么什么夫之勇啊，哈，我们就是一
匹
定要，
夫之勇，
啊，是我们一定要站在真理的那个上面。有时候我们是需要被打，需要被骂，需要被逼迫，我们不出声的，有时候是这样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出声？这个一定要有一个苏醒的灵呀。你从你的角度我可以了解，因为你现在热血奔腾的看到这些问题，你为这个社会的这个从良社跟良心在发公益的声音啊。这个我很了解，我很了解，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的为这个时代的呼喊的声音，还有为这个时代做榜样的这个榜样，我们要有哈。那基本上我的重点还是在第一个，我们需要救赎；第二个，我们在被救赎之后，我们的心要完全的归给神。在某一个情况下，我该说什么话，我该怎么做，那个叫做相对性的啦。好，像耶稣向着十字架走的时候，他义无反顾，他从来不在面前辩解一句话，但是他有时候会用一个权柄性的话告诉对方说：“如果我不是我让你权柄交给你来处死我的话，你不可能。”他知道该怎么说话，知道该怎么样表达。唯一的能够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对着神是完全的一个，就是用神的心来看事情，用神的心来，心里面发热心啊。所以我知道你在讲什么，我的那个张华，我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也知道你的心意。 那有个很重要重点，你也要知道说神啊，我今天有那么敏锐的眼光跟那么敏感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心意的时候，神啊，你要我做什么？
谢谢。我也后来，就是我也没有去，就我想，我可能以前的话，我可能会更加去跟
你
这
可
个姐妹，
啊，
就是说你要怎么的。但是我其实我也没有再继续去那个，因为就像你说的，他有很多事情我不清楚，对吧？嗯，
对
前
对对，
发生过什么，或者说他对他自己的孩子有了解，说是不是想让他孩子卷入到这个漩涡当中去，就是如果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人去打仗，需要有个人去做见证，是不是他家这个孩子，这个都是，这个都是，就是我不会去 press 这个 case，对。但是后来我还是跟牧师讲了，
我打断一下，像这 case 啊，应该要把它铺出去，一定要把它传出去。
对，我就是跟牧师讲了，然后我就说，因为他现在每次都在讲这个，我们主日学他都在讲教养孩子嘛，我就希望说，我就跟牧师说，我说我讲。用处比较那个小，就是如果牧师讲，大家还是很比较愿意听，所以我就是跟他讲，我就说希望他能来讲，就是至少让父母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或者有时候也可以跟孩子提前讲，就是说你是基督徒，然后呢，基督这个圣经里的真理对这个 LGBTQ 是这样讲的，但是在学校里头，如果他们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回应？你可以提前跟孩子做一个预演，就是这样子的话，也可能他家孩子那天是比较冲动的做了这个事情，也许未必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他这样做，他有点像是在攻击这个女孩子，而不是说在讲这个事情的这个真理，所以就是也有方式。
不单传递给你的牧者，你可以把情况像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告诉我，那我就多了一个知识，好，告诉他，然后把那个危机继续的挑战传递给他，好，但是你要做的不见得是他要做的，你要了解到这一点，而且呢。谈到这，我不说你们，我不认识你们的教会跟你们的牧师哈，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也是从魔鬼来的。大家一直在讲爱的教育，因为我们过去哎呀受过很多原生家庭的怎么样，所以呢，把这个亲子关系、把婚姻关系、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情况呢，已经变成为我们的偶像了。在中国有很多人为了主耶稣的缘故舍下家庭，那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去把真理里面，从真理的里面来看，什么叫做爱的教育，什么叫做爱，神是怎么教的，而不是把我们的问题，然后用一个掺着杂质，哈。是基本上后来的情况就是这个人本呐，他是
对，
孩子，他像天使一样，哪里像天使一样，生出来就是个小罪人，抱着孩子好像这个是我的宝贝，这是宝贝，我们要帮神养一个宝贝，不是啊，养一个小罪人呢、啊，我们都已经把那个包装起来了，然后就把那个真理的那个很真实、很清晰的部分呢，就把它去掉了，所以我们是被蒙蔽的。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蒙蔽的，所以我现在很强调，大家对圣经神的话，不要做任何其他自己的主张或自己的解释。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吸收，我不懂的就不懂，我可以去当然我可以去成长，但是呢，我前面这个脚前的灯，我就走一步算一步，我就是要确定我自己是在光的里面。所以，这个说来话长了，这一讲要很多事情就会牵扯到了啊。所以我现在只要讲到辅导，我绝对要正本清源啊。其实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去服侍辅导，这就很自然的。从我以前神就有一些让我接触到一些。所谓的心理学的层面就是有点关注啊，然后后来就也从服侍当中有一些案例啊，然后就跟着，特别是跟着妈咪，妈咪她是绝对是圣经性的辅导啊， 也跟他学习很多。我没有真的去有什么专业的，我都没有哈。但是现在呢，只要有人要我谈辅导，那我就把我所有的，就像彼得说，我什么都没有，金银没有，但是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如果神呼召你，他给你负担，那你就忠于神啊。但是不要过于那个热心，一定要再跟在神的后面。
你说的很好，对，在神的光里面，的确是，
呀。
而且这就是我觉得加上任何人的理解，就是很容易偏差。因为
容易，
现
容
在
易。
去看心理学的东西，就像我之前我这次讲这个，上瘾这个，我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心理学，那么也有实验心理学的实验这些东西。当然，这个实验它是揭示出了人有这样的一个机理啊，就是这个，但是。他并不能告诉我们那个价值是什么，这个是需要从圣经里面来。只是他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机制，这个机制被魔鬼用了。但是如果我们用神的真理，也可以用这个机制啊。其实是需要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要还是比方说学习就是这个过程。那我们说心意更新，也就是学习。那比如说中国有句话，我们鲁迅的时候叫做“本来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其实他是告
但
诉，
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从圣经里面的话，要圣灵，不是我们，不是人家走啊，不一
对，
样。
但是就是说，你那个有圣灵的指引下，你还是要去操练，要去陪伴的，就像您今天这样子带着，所以这个工作是需要去做的，而且有些事情就像您说的。不是说每个孩子都是宝贝，而且就是我相信我的孩子不会做这个事情。很多
宝
家长
贝，
会说，
他们宝
对
贝
啊，
来，
很多都是我相
但
信
是
我
要
的孩
当
子
宝
是，
贝来养了。
对对，所以但是有些就是不是很 popular 的事情，那个还是父母得有人出来做一个坏人吧。就是我觉得在孩子小的时候，是不是就像您说的那个，刚才你可能就是孩子不要上学了，对不对？就是你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做父母了，也不是当坏人，就父母就是父母，对啊，我们对神负责任，但是。但是我的讲法也不能说哦，顶多就是不要上学。那里面关系到我的价值观，我的轻重在哪里，这个都是真理的问题呀、
师母，我可不可以从我自己的经历里
啊。当
边
然，
也跟
你讲，
沾
你
花一些？
让你在场呀，是。
对，那首先我一直这些年在 parenting 这个 teens 上边有很多无力感哈，不光是 parenting，就是很多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无力感。那因为现在张华在讲这个 parenting 的事情，我就想说。有些时候不是父母能够想要怎么样或者努力怎么样能做到的，就是社会也好，甚至像我还是 homeschool，一路孩子 homeschool 上来，没有送学校，但是当面临这个网络，他们已经 open 另外一个很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可能都超出我们本身活着的这个世界，带来的这些冲击和挑战，这
特
是
别
一
难。
方面，特别难。另一方面呢，就是更让我 struggle 的是，来自于教会，来自于有信仰的团体，并没有真正给孩子带来多少。我们以为我们不，就是说，做父母不成熟的时候，以为那是，就当然就
好
是
像一
心里边。
光一样哈，照着我们一样。
对，就是说，哎，我需要一些 support，那也许。那我当然不会去找世界，我是找从神的这方面，从神的这个国度里边去找资源。但是后来发现这些资源不比世界好。那从世界来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我跟我们家老大在怎么样让他使用电脑方面，就是上网方面，不是控制得很强吗？那时候，因为他也都14、15岁，就给他办一个图书卡，图书馆的卡。那时候就想说，哎，他需要的时候在图书馆学习，用图书馆的卡。但是后来发现他还是在滥用这个图书馆的资源，那我更没有监护了。所以我想去图书馆给他 cancel 这个卡，那他还是 minor 哦。 当我想去 cancel 这卡的时候，图书管理员告诉我说，你没有权利给你的孩子 cancel 你的卡，他的卡，他哪怕是刚出生 baby，你就给他开了，然后他现在1岁，你想要给他 cancel 他的卡也是不可以的。我就很 shock，但是说回来，他是制度也好，怎么样也好，我作为父母我是无力的，我不能说是我去这样的事情，我去 fight，我去怎么样，那我只能说是，就是忍耐下去了，那再有别的方式，这是面对社会来的这种挑战，对父母的挑战。那另一方面是从教会或者信仰机构来的，那当我的孩子，我自己觉得我 handle 不了的时候，也是很想从这些地方找一些资源，所以曾经就把他送到所谓的 journey to the heart，是跟神亲近。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跟神亲近，但是结果是，他从那个一个星期的这个 trip 回来之后，信仰反倒受了更大的冲击，并且呢，还从这个机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带来了不应该带的一些坏习惯。所以就像是说，像我自己有信仰，我也很想去什么都照着神所给我们的，这些智慧跟引导去保护自己的小孩儿，但事实上就是无孔不入，这个魔鬼的侵蚀也好，是怎么样也好，就无孔不入。就到后，包括就是说，我的孩子后来在教会里边也受到一些伤害，一些什么事情，甚至在近半年，我自己其实非常软弱，就是看到。你说，比如说，哎，一个牧师的讲道，或者说就是说，不是一个牧师啊，就是说看到，总体来说就是说，就人性在处处体现的这种复杂性，就是在信仰里边也都不是那么单纯。偶尔有一个牧师讲道，讲的都是，我觉得可能 YouTube 也能学来的一些心理学的心理暗示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就，唉，就很多的无奈什么，我都就这是牧师是一个，另外下边的会众一些教会的一些人员的复杂性，都自己的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一些，就说这些东西赤裸裸的去。然后大家好像还上教会，你好我好，笑着那个什么的时候，其实对我的冲击特别特别大，因为，
然后，里面是很沉重的，
就是我常常劝慰别人的时候，包括我的孩子，我说我们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能看人。就妈妈当初信主的时候，很多姐妹离开教会。第一种情况就是两种，我认为最大的趋势。第一种情况就是看人，第二种情况就是因为姐妹感情上出了问题，离开教会。我说千万千万不能看人，但是到走到目前为止，我自己仍然被人，就社会我已经不说了，因为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建立在神的真理里边，那我能去做的就做了，做不了的我也只能是神在掌管。但是更痛苦的是，教会里边形形色色的人，人性，然后挂着信仰，仍然产生出来的层层的面面的这种。
我还是回到啊，当你在谈这些，我不能说我没有资格说我了解，因为我跟你的处境不是一样的。但是那种难处，我心里面是可以跟你一起同理的哈，就好像寸步难行，然后危机重重那种感觉，哪里去都走不通哈。 那还是回到今天吧。今天就是我在跟你们大家分享的哈，好不好？我们的眼睛还是回到神身上去说，当神看着我在这样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挫败、灰心、伤痛，各方面都是好像伤痕累累哈的时候呢，我要记得的是我的神，他看我的心为他的宝贝，他要在这个宝贝上面做成他的功，所以回到雅各书，雅各事实上在告诉我们，生活是很现实的。所以呢，试炼呢，就需要把你自己炼到一个地步呢，极致了，叫做成功成全了，在神的眼光中成全了。第二个试探呢？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面，要非常非常的怎么讲？机警，要有一个分辨能力那这个当中，他告诉我们，后面这条叫更新了哈。那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求智慧，那我们要立稳我们的信心，我们自己跟神的这个信心的关系。那其他神给我的。容许我有的环境，我不能怀疑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所以我要重复一下，我再重复那个罗马书的12章里面，好像这20节第几节哈？对于我们的这个对于我们的指望。我们后面我们知道神的话不会变，那个雅各书第1章就告诉我们了，他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说你不要看错了啊，那句话很重要，那个转折点不要看错了，不要在试炼中，在试探中，在难处里面，我们看错了，看错什么？我们的神是那个不变的，而且所有的美好的恩赐从他而来，我是他的儿女，那。对他这样的信心一定要有，忠心、诚心也一定要有。他不变，我也要到一个地步，在百般的试炼中，还是要让他能够不变啊。这是我可以做的啦，我的意志上可以，我或许做不到，但是呢，我就继续求神帮助我。再来的话，常常在每一天跟神求智慧。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非常悉心的去跟他说：“神啊，我现在怎么办？我怎么说？我怎么表达？我现在怎么办？”这个都是很大的难处，我知道那是很大难处。我常常跟一些跟我谈他的难处的人，我说我其实没有资格跟你谈什么，因为我没有在你的难处里面。但是，我只愿意把。我能够有确定的，就是我们的真理，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学的真理对你有神有帮助你，或者神有给你放在心上的话，那我们就用这样子来，就是记得我们看着神怎么在看我，不要只看环境，不要只看这些人啊，一定会看到了，但是不要让他成为我们的重担，我们就。想说神啊，你在盯着我的灵，我的心灵，盯着在帮助我，心结的帮助我，就是这样，神的用心。嗯哼，时间不多了，我讲的不是你哈，我说我们大家的时间不多了，真的是主要来的日子很近了。就像彼得说的，我们要切切仰望主的日子，然后到时候安然见他。这个话可能有一点老气的话，因为彼得也是老人家，经历了很多，我也是老人家，经历的，我不能夸口说我经历很多，我也不能夸口说哦，我有受过试探，我有受过逼迫，所以受逼迫有福了啊。但是圣经是这样讲的，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那我就要看得对，看得准神的心意。圣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那个心会让我们那个什么旧约 哈巴谷有没有？即使我的羊圈里面没有羊，我的无花果不长果子，但是我要以我的神为乐。这是我们可以向上在成长的。当我们在一个乌烟瘴气、很污浊的空气里面，一定要这样子过日子的时候，那空气我们不能解决，是吧？那我们就要，还是要存着一个清澈的心，然后用我们还有的功能吸进去，好，就说吸进去我能用的，这样等于是这样了呀。神都知道，我特别喜欢那句话，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啊，我觉得说从这个角度来跟给张华有一些另外一个角度是很好的，是的，是的，
是吗？其实你
对，
讲的我都懂，但
嗯哼，
是我就觉得在现实生活的当中吧，举步维艰，就是说这一部分人还是我这部分人还活着呢。那我活着，我要面对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或者说我 fight 我也 fight 不了，我也没有劲，那我只能是 withdraw
我想哈，
进。
我想哈，那个是智慧的问题。你到底要进还是要退，那是智慧的问题。那要跟神求，大大小小跟神求。我想基本上我们是要胜过，好，要胜过。哎，你对那个《天路历程》有没有熟悉？我觉得那
对，
本。
我有看过一点儿。
都很有启发性，
谢谢姐妹的分享。那个我还真的没听说过说，之前没听说过说图书馆这个图书证还不让取消这种事情啊，真的是荒谬。
也许是
然
加
后，
州吧，加州就是这样，所有的那个
你
管
是加州是吗？OK，我这个
管。
也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你在加州的话，我就不奇怪了，因为。我想说的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个好像这个外面的这些，好像都是不好的，包括你去送孩子去这个好像是基督教的一个机构办的一个 program，也让你失望。就是他确实这个，师母说的敌基督也好撒旦，他就是用这种 capture 这种 institutional capture 来做，他就是把这些机构首先就都拿下了，因为他的那种积极分子就是占据了这些机构的位置。然后各种的利益啊，那你他虽然说是基督教的组织，他也不一定你钱是从哪来，很多基督教组织从政府拿很多钱的，所以他的那个价值导向就变了。那你说心理学，那甚至像前两天我们在看 Witten 说据说是什么基督教的哈佛什么的，那不是他的那个叫心理学教授也完全就是在真理上都动摇了，所
威
以
腾了，是吗？
就对
没有，
Witten 的。
是小乖
那
的，
好，
是
是
我
吧？
爸
反正
的
就是
事，
他就是变性啊，就这些问题上，他
都
就已
支持小
改
乖
掉
的，我
了。
说。
对，就是要以同情心为主，要以这个同情心高举这个同情心了，就不讲公益这个真理这些东西。反正就是你就是的确就是我是有点因为孩子嘛，所以我就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那种感觉。就是我对我来讲很容易去大发正义，就是我只要看到那个问题，我就把它讲出来，但是。
的热心是需要
出
的。
来的时候，你要面对那么多的那个压力。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讲加州的情形的。那么那个作者他用了一个词，他叫一个很奇怪的词，就是那个铁手套，就是中世纪的时候的那种盔甲，然后上面那个铁手套。他就是说，因为这些机构都被占领了，所以当一个家长想要抗拒的时候，他是被那个铁手套给摁住，他根本没有办法，就是他。他打不了，他打不赢。就我看到的那个案例，在加州的基本上都是失败，因为太厉害，就是法院，就像你这个图书馆、什么学校，他都是反神的。所以，而且他们这个机构的力量很大，在美国这个法治社会里头，所以就是很难弄。那个，但是我也觉得师母给到的那个经文，我刚才看了一下，他最后那个哈巴谷书最后一章里面写的是。 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然
对，他
后，
说的是英文是 ‘Yet I will rejoice in the Lord.’”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其实这个灵很重要，就是那个灵里的那个力量，就是如果你在灵里是喜乐的，你自然会有力量；如果你在灵里面，就是你先感觉到很绝望，就是或者甚至像抑郁情绪这种，那么你那个力量也出不来。所以最终的话，其实那个孩子他还是被，他是被这种，他是被这个力给抓去的，就是在一个真的有，我相信一个教会，如果他就是说有真的信仰的时候，当他去敬拜的时候，他的那种灵里的力量发出来的时候，是可以抵挡的。
这
所以，
种情况不是一下子的，它是好长久以来，在美国的教会处在一个很昏睡、很昏暗的一个状态，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其实教就先吸毒了，你知道吗？吸进去那种，就是觉得这个没关系哈，人家看的好莱坞的电影我们也看，人家讲的电明星我们也谈，然后整个就根本就是没有分开了，没有分开的时候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呀，所以刚才那个 Sophia 在谈的问题的环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大环境啊。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要被为义受逼迫的，逃不了，逃不了。那在逼迫下面，你刚才念的那哈巴谷书还有一节，你帮我念一下，像鹿的有没有？那个你念一下那一节，
什么像鹿？
如鹿，它在跳。
他就说，好像是我的脚，如母鹿的蹄行在高处，应该是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吧？我看一下。
对，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是的，不要掉下去，往上面，啊，就是 神这样讲，我们就一定可以。啊，所谓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我们的那个理想，就在于说神啊，你这样应许，我就要你呈现你对我应验你的应许，那我如何能够跟神能够合作？我没有否认说很难，如果我在那个处境，我可能比你更难，但是呢，我只知道我们的指望。在指望还没有到的，我们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然后呢，在祷告中要恒切，就靠着主活，就是这样，一人必因信得生。好，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1:30了哈。那
没关系，师母，我看您的时间，我已经换到手机上了，所以我可以继续 host。我就讲一句，我就觉得说感谢神，我觉得就是我们有时候就缺乏，就是我自己啊，像张华他看到这种，就是我们基督徒还是要看到这种事情，应该有这种易怒，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我们都变得好像看太多，就会变得麻木了，就觉得好像。跟自己也没有一个切身的关系。实际上，我觉得要警惕这个，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
对神认真呢、啊，这不管他对
对，
神的话语，
是，
那至于神要怎么样，我们来表达，
嗯，
我们是一定要竭力为真理争辩的，争辩不是跟人争，我们也不可
哦。
打击魔鬼。OK，你怎么面对魔鬼？如果你认清楚这个是敌基督的，这是敌神的，他反对的不是我们这个人，是对神的，那我们就要在神的这个大能的下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用真理来保护我们自己，我刚才讲什么？你在说是？对不起，我讲什么？
对，我就说我们要，就是你，我说要有这个易怒，但是你说是对对魔鬼的，就是说为真理站立得住。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还是能认他的名？然后
阿
我
门。
知道我没有能力，可是我知道我的主已经得胜了。
阿门。
所以最重要的积极性的。赶快传，把福音传给那些对福音一点都没有很无知啊，比如说那个女孩子传福音的话啊，那在她 最后面对那个生死关头，他或许就这样一抓，就像那个强盗抓着主就上去了，也不一定。
嗯，
我不说一定，但是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要，就等于说我们不要落入那种，就是要往高处去了啊，然后靠着主，不是我们自己脚步再跳起来，不要掉下去，求神帮助我们。
嗯，
呀、啊， yeah, 我们要彼此扶持，然后走天路。是一条窄路。
嗯，我觉得也谢谢张华正好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师母讲到就是说要有绝对性跟相对性的，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很多时候是比较迷糊的，就想到你讲到说有爱呀、啊、好像他听上去似是而非，就是张华正好提出来一个实际的案例，师母你就可以把这个讲得更清楚。有时候就像你说这个老家长对孩子又要爱又要有真理，其实我们很多方面是缺乏这种实际的智慧的，而且辨不明。就是你讲到说是不是我们对孩子一定要有个很好的态度啊，就是您提到这个相对性的，但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把这个东西提高到一个绝对性的东西，而且我们都没有辨明这一点。
下面我们不要忘记，神是乐意跟我们同住，好、哦、像 Sophia 的问题很实际啊，很难，很实际。我们不要忘记说我们是活，我们没有活在天堂，我们几乎活在地狱里面，只是我们不应该是受地狱的刑罚的人而已。
Amen.
现在不是这样吗？几乎是跟这些魔鬼的那个在住在一起了，空气也是他们的，想法也是他们的，只有是没有火烧而已了。OK， 好了，我想我们到。好吗？好，
师母，我觉得您这个提醒的很好。如果我们有这个，有这个观念，说我们是活在几乎地狱里，我们还觉得这个离天堂也差不多，或者这个 playground，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昏昏欲睡。就是您说这个教会里边，其实是
试探，让我们已经在地狱里，以为我们在天堂了。
是，
对，嗯、其实我一直的观点就是说，其实教会应该多讲讲这些反面的东西，因为你老师不敢讲那个一团和气的时候，你不知道，就说如果我知道我真的已经在地狱里了，那真的神伸耶稣伸个手给我，我赶快抓呀，对不对？他
对我的教会，
我这个火都烧到身上了，他那儿有清凉，我赶快去啊。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哎，这个社会看起来挺好的，你看这个一片祥和，然后富足富裕，那你就觉得说这个圣经和教会都可有可无了。
是这样。好的，我想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
好，好，好。